因为你看到我今天的题目叫《爱的进行曲》。好，那这个我取这个名字的题目呢，是根据上个礼拜牧师跟我们分享说，释放让约柜着火的热情。所以，请问一下，热情的时候要做什么？要跳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早上在这里跳舞。所以我想问呢、啊，我们这边有没有人会跳标准舞的？哎，国标舞会不会？有没有人会跳？就是没有吗？好，我昨天还想说，哎，我不知道教会谁会跳标准舞、啊，来在前面呢、啊，要来跳一个爱的恰恰，好，或是爱的 Tango， 好，那。因为我们上礼拜我们也去一个力宝乐园，然后去力宝乐园玩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游戏叫阳光 Tango。 好，那我就回来就想到历代志上十七章啊，这个大卫啊，爱神的那个心哦，一直到这么热情哦，还在继续跳舞。所以我就觉得他上一章不是讲到他跳舞的时候被那个他的太太米甲轻视啊，就说哎呀，你这样跳舞像什么样嘛。但是呢，请问一下，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跟他跳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标准舞，对不对？好，这个应该是那个有爱情的啊才会这样跳哈。那我就请牧师，我写完这个讲章，我就请牧师帮我看一下。牧师一看到，他就跟我讲：“一伟，我看到《爱的进行曲》，我就看不下去了，我就停在那。我想怎样啊？是这个大纲都不行啊？”他就说：“不是，我觉得。”我不配跟神跳舞，他觉得神这么伟大，我这么渺小，我怎么可以跟神跳舞呢？我就想、啊、牧师你真的太谦卑太敬虔，我真的跟你个性差蛮多，我们是不同层次。好，那所以呢，然后我的第一个大点叫爱的 Tango， 结果牧师一直讲爱的炭锅，来我们来讲爱的炭锅。很有意思。好，那我要分享的就是呢，其实呢，人是要有互动的。跳舞的时候，哎，恰恰怎么跳？没有人，舒杰呀、啊，舒杰，我想本来要叫舒杰表演一下，哎，爱的恰恰，还有这个，来来来，那个谁，我们的志豪哥，志豪哥，来，志豪，那个谁，那个会不会？来，你们两个表演一下恰恰，恰恰的时候，两个人一定要有对对的嘛，哈、哦，来，恰恰，预备。预备，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恰恰，好，你们看有没有一前一后，一个人他前面后面一定要有互动的，谢谢，谢谢谢谢，没有音乐哈，那其实人是要有互动的，我跟你讲话，你会跟我回话，如果一个石头掉到水里面，水也要起什么？涟漪。所以我们的神呢，好希望跟我们互动，我们的神呢，好希望我们跟他讲一个话，像我们的阿迪，我们这个君杰的儿阿迪，每次都说抱抱抱抱，哇，我看到他伸出他的双手跟我讲抱抱，我们怎么样，一定是用我们的爱把他抱起来。好，看到我妹妹的孩子说一位阿姨一位阿姨，只要叫你一声，你就觉得哇，他好需要我，你就很被满足，因为你非常的爱他，对不对？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叫妈妈妈妈，在你旁边贴着你抓着你，你说哪一个妈妈爸爸不心动？好，就是你好希望你的孩子贴你，你好希望你的孩子叫你，好，这个渴慕你爱你。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当大卫就是对他有一点点的，就像叫，好像孩子一样叫他一样，这样子爱他。神呢、啊、哇，大大的抱他，大大的拥抱他。好，所以呢，最近我们的这个贴心先知，好，我们香港贴心先知养了一只狗叫万德福。好，叫他，因为2017年是 wonderful 的一年，所以他的狗狗就叫万德福。我们的贴心先知现在就被这个万德福、哦、给吸引，一到回家马上开上门，就那个狗就会跳起来，哇，迎着他。所以他就觉得啊，一伟啊，你快点养一只狗啦，养一只狗，一直叫我养一只狗。我说不要，拜托，求求你、哦、我说我的爱还没有到，但是他就说，我们的妙妙牧师就说，你不知道啊，贴心先知的部门呢、啊，要非常的谢谢贴心，因为养了这只狗变温柔了。好，这个狗之前是长这样，但被贴心牧师爱的时候，你看它长了另外一个样。第二张相片，好，哎，你看，哇，变漂亮了哈。我们今天这个我们长俊牧师的儿子明轩、啊、也在这里举举手、啊、你看我们的明轩，他的爸爸也是养了一只狗， 啊，也变了耶，他们都说个性都变了。原来人是需要什么？爱要有什么？要付出，那也要什么？被爱。所以爱是需要互动的。所以今天我讲这个爱呢，就是我们需要释放你的热情，需要你的爱要有管道。所以贴心牧师叫我养狗，说有管道去爱狗。那然后我们的那个雅欣就说不用不用啦，你爱爱君杰的儿子就够了，这个儿子给你养一下啦，就给你爱。那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员，神把这么多的儿女放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干嘛？叫我们爱的嘛。那不然我们每一天我们当然不是只爱狗然后不爱人，那这个也对象错了哈。那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历代至上十七章大卫怎么样来这个爱神哈。我们先读一到六节，来我们读一到六节，请。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以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好，到这里。好，这个第一二节是大卫渴慕为神建殿。大卫呢，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哇，住在里面好舒服哦，香柏木啊，又豪华又香。可是呢，他想，主啊，我这么爱你，可是你怎么住在约柜，你神的约柜怎么在幔子里？你的待遇跟我的待遇，我是小的，你是大的，结果我住大的，你住小的，这样子不对称。所以因为大卫爱神，大卫就说，神先知拿单，你我很想，你看啊，我真的好想帮神怎么样建殿，我好希望神住的要跟我一样，我想跟这样子，他配得尊荣，他应该住好的。那拿单说，先知拿单说什么？大卫，你这个心真的蛮好的，因为你是爱神，所以呢，你就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跟你同在，所以你做什么都好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大卫，一个爱神的小小的心，一个建殿的一个小感动，嘿，神呢就大那拿单，包括人也都觉得大卫这个想法不错。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卫的心。当然我们没有想到神当夜就可以开始跟大卫说话了，所以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有一个心愿，你有一个爱神的心愿，你不要小看你这个爱神的心愿。这个心愿呢，上帝会跟你，你跟神讲，上帝会大大的回应你这个心愿，不管这个心愿是不是上帝说现在要做的。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上帝跟拿单讲什么，你去跟大卫讲，我从来没有 要人帮我建殿，我以前从这会幕搬到那会幕，从这帐幕搬到那帐幕，我从来没有要求士师来，你怎么没有帮我盖一个殿呢？我要住香柏木的宫，我要住香柏木的殿，我从来没有。所以呢，其实神是要拿单去告诉大卫说，其实他没有要这样。所以你会发觉我们这样子跟神互动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认识什么？认识神，神就解释给他听。好，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只要像大卫一样有渴慕建殿的心，好，你想到自己你也想到神，好，你就爱神。那我们爱神的表现是什么？爱教会。好，这教会好像也是神的殿。好，所以我们这个神就很开心。好，你关心神住的好不好，关心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有没有漏水。好，所以我们真的神住很感谢主。好，在十四楼淹水不会淹到。好，像以前我们的教会在基隆，我们淹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教会开始来抢救水灾。好，不管是在百福社区啊，我们就是开始要打扫教会，因为水都淹到教会。所以台风的时候我们住在家里，我们会想，哎呀，教会怎么样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我讲到这个我们信喜哥，好，献行哥，献行哥呢，他的家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他的家有机会去他的家，他的家两三层楼，那个香柏木的木头全部都在后面，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享受香柏木的宫。他就说：“主啊，我好想为你建殿哦。”好，这是真实的哦。他真的很，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想为神建殿。所以今天我们神住在这里还是租的，好，还没有买个地，还没有建一个。好，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啊，在台中一些老教会啊，浸信会、长老会，他们都有自己的地啊，自己的房子盖得好漂亮，有好大的十字架。所以呢，我们的献行哥也好希望，哎呀，神住什么时候有一个大十字架？有一个这个漂亮的房子，因为呢，这是他心中神给他一个建殿的心愿。可是呢，我们教会现在目前还没有到那个时间跟成熟，就说各方面都还没有到。如果今天在，其实我们人数要满了两堂嘛，这里要满了两堂，礼拜六要做到满人，觉得真的我们已经挤不下了，我们也真的要去找。那所以时间点还没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哇，感谢主，上帝建殿的感动仍然在献行歌的里面。所以呢，他前一个礼拜，就是对前一个礼拜，应该两个礼拜了哈，我们教会的地毯，你知道地毯上面有很多的洞洞吗？你有没有做到有些地毯上那个皮已经有翻起来了？哇，他呢，老人家70岁，在这里补洞，一个洞一个洞把它补起来。你看这一块地毯，哎，换过一个啊，原来这上面也有也几个洞的哇！每次这样子线，我们的线如果有这尤其这个我这个高跟鞋，如果走一下，咔掉到洞里面，就会卡住嘛。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我们爱神的心，其实就在我爱教会，我包括硬体，包括什么软体。我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想服侍神，我觉得教会缺冷气机。我来买一台冷气机。我觉得教会缺什么？以前我过去，其实我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也看到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好可怜哦，一个人他带教会，青年人没有人带，然后呢，他的太太又在银行工作，他才等于说来教会全时间服侍，那我就觉得他好辛苦。那时候神也就感动我，我要在教会服侍青少年，我要来带领青少年，所以神也呼召我，就是一个感动。所以我能够爱教会的，我能够把什么东西可以给教会，我就讲很想搬到教会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上帝会怎么祝福你，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的一个小小的爱，上帝他说你来，我们去那什么第七节，你看到第七节到十五节。好，我们看到神要怎么样来祝福他，祝福大卫。我们七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
现在你
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哎呀，这个神现在就告诉拿单说，现在第七节，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他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好， 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你看到大卫是说，神啊，我想帮你建殿，可是神跟拿单讲说，你跟他讲说，我从来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不需要你为他盖到盖一个好大的房子，代表这个你为他做什么。神说，我要祝福你，我应许你，你想跟我住，我告诉你，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跟你在一起，你走到哪里我给你同在的祝福。你不只是帮我建殿，我要跟你同在，你去哪里我都跟你同在，你一切的仇敌我帮你剪除，而且我要使你得大名，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个是神要拿单去告诉他的仆人大卫，神要给我们不得了的祝福啊！这个祝福叫万德福啊，叫万国都因你得福啊！好，这个狗那个万德福也叫万国因你得福。神说，我要祝福你，天父应许要永远跟你同住。你觉得大卫想要说，神啊，你住在幔子里不行，我要为你做一个殿。其实大卫有这样的心愿，神就说，我要跟你同住，我要祝福你。这个祝福呢，第一个提升你，第一啊，与大卫同住，七八节哈。第一个，你过去是牧羊的，你过去就是一个牧羊人，小小的牧羊人，你很渺小很卑微。现在呢，我提升你，你不只是牧羊羊的，我要你治理以色列民，我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王。好，所以我抬举你，好，抬举你呢，我要使你在世上得大名。好，这个在世上得大名，你这是他在以色列全世界，包括到现在我们是不是都知道大卫，好，大卫的名声流传到现在。所以呢，神说，我要使你得大名。那最近呢，世大运，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杨俊翰，好，杨俊翰他拿到一个金牌，对不对？那跑了100公尺，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妈妈是花莲长老教会的一个陈长老，他的爸爸是一个执事。好，他的妈妈就跟他们就访问他，他妈妈也现在妈妈得名了嘛，因为儿子得大名了。好，因为儿子得大名，所以神也让他的妈妈这个教会都得大名了，就跑去访问他。他妈妈说，我们真的不能够帮助我儿子什么，我们能够帮助他的只能为他什么祷告，全教会都在礼拜天为他的儿子祷告，说今天要去比赛世大运了，主啊，你要让他得金牌。你看能够跑赢黑人厉不厉害？好，这个天生亚洲人的能力，听说跑了什么这个10秒22，我不知道那个黑人是不是跑10秒23，好，可能就差一秒，哎，就一秒就赢了，就得金牌了。所以呢，这个包括杨俊翰，他说，我相信无形中神在帮助我。好，其实真的是神要提升你，神要祝福你，你没有费力。当然我们有努力，我相信他们这个跑步的都是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苦干实干的这样子练，但是神呢，就在关键的时刻使他得大名。那大卫呢，就是一个爱神的心，因为我相信神在这里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说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你无论去哪里我跟你走，你会与我同在。可是这边说有这个歌词，你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听到，这首歌词有一句是，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主你跟我走，我走哪里你也跟我去哪里，我去哪里你也跟我同在。也就是我去台中，我去高雄，我去美国，我去当兵，我去加拿大，我到哪里去，神你都与我同在。哎，我去哪里神跟我在哪里。所以呢，是说主说，大卫，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不是说只是神去哪里我跟他去，神才跟我同在，包括我这个人。所以大卫这个人，对他对神的心，对他的心是爱着神的，就这样的一个感动，上帝说，你无论去哪里，你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的献行歌，他呢有一个献殿的感动的时候，他的儿他人现在他以前的家在澳门，好，他的儿子在澳门，结果呢澳门这时候 大风灾来了，有没有？前一阵子香港的风啊，澳门的风水啊，这个珠海啊，整个大水淹了。结果你知道，神很纪念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刚好那个礼拜去外面，不在澳门，所以呢，家里呢，门啊、水啊、什么车子都没有，都没有影响，而且停电停水。如果他在澳门停电停水，他那一个礼拜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非要飞出去，我想也不容易。机场可能都不能让你飞，所以你看，包括这样的小事，上帝纪念你，好，让你，上帝说你无论往 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你在台湾，你儿子在澳门，我都要祝福你，不只是你，包括你的什么孩子。所以神要祝福我们，他不只是祝福我们，他说我不只与大卫同在，我要与你下面的百姓同在。你看到后面呢，十一节啊，第九节到第十节，好，我们来看这个，他不止与大卫同住。第九、第十节，他说：“我要必为我的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不要像以前那个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我必制服你一切的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好，这是上帝给他的第二个应许。你有一个心愿要爱我，你有一个心愿想读学坊，你有一个心愿想装备自己，上帝说你只是这样小心愿，我大大的祝福你，我要给你预备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为以色列，好，我要与以色列同住，与百姓同住。你们以前是流浪的，以色列百姓，这个历代之上的这些百姓，他们是被掳归回的，他们是以前被掳到外邦，都在外面流浪，从这里搬到那里，从那里搬到这里。但今天神说，我帮你选定一个地方，你们就安定住在这里，我要在这里栽培你们，我要在这里牧养你们，我要在这里让你结果子，我要让你在这里呢，真的不再什么辛苦。搬家是不是很辛苦啊？好，搬家很辛苦。那其实能够一个人有一个稳定的家，有一个回到家，有一个安稳的家，可以躺在那里，可以休息，这就是上帝的很大的恩典。一个漂流的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而且常常要害怕，哇，今天要有人来攻击我们，今天又要有人来，所以我们又要搬，凶恶之子过去扰害他们。所以今天说，神说，我要应许你，我答应你，我祝福你，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家室不只是你的这个家庭，包括你的家族，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族。我应许你，大卫，我建立你的家族，不只是你，包括你的儿子儿女，包括你的下一代，你的整个，你姓什么？你姓曾，曾氏家族，我要让你的曾姓家族全部被建立，因为你有一个爱我的感动，愿意跟随我，愿意，真的主啊，我愿意付上代价。我就其实也小小的，大卫还没做什么，大卫说我想为你建殿，神说我根本还没有要你建，可是我已经要祝福你了，我已经应许。所以其实我们还没做好，如果只是补几个洞，哇，上帝你就祝福我，这个家族那么多的，主啊，这个补这个洞太小事了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神只是有一个意念感动，神要大大的祝福你，他说我要与你同住，好，我让你不再迁移。而且呢，十一到十四节，你看十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好不好？十一节到十四节，来，请
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在这里有几个永远，三个永远，十二节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然后呢，十四节我要将他永远我在我家坚立在我家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请问一下，他是谁呀？我必坚定他的国位，这个他是谁？所罗门。哇，你知道神说，大卫，我要不只祝福你这样，
我祝福你，我为你，我与你同住，你无论去哪里我与你同在。我现在要祝福你的孩子。请问一下做父母亲的，如果你爱神，神祝福你的儿女，你开不开心？开心。我们的敏慧老师儿女都在国外，好，这个什么啊，宝云的孩子也都在国外，我们的牧师的孩子也在国外，你们的儿女都在国外，神祝福你的儿女。你这样子的，这样子可能我们只是爱神一点点，神说我要祝福，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而且我让你眼睛闭起来的那一天，请问一下，眼睛闭起来的那一天，你想看到你的儿女在争夺财产吗？不想。你也不想眼睛闭起来那一天，哇，看到国家亡国。你也不想看到眼睛闭起来，我的这一份我根本没有传到下一代，下一代在争吵。我们不要死不瞑目，我们要神说我要祝福你，你当你受数满足真的归你列祖的时候，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要使你的后代子孙像你一样爱神，像你一样侍奉神，站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像你的后代子孙一样跟你一起什么这样子的，在教会里面一起的，一代一代的。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安慰？真的是很安慰啊。所以我们有儿女的人，你觉得当神不只爱你，还说我要祝福你的子孙，这是你最欣慰的事，这是我们最渴望。所以神说我要这样的祝福你，我要这样子的，你要相信我应许哦，这个是应许，天父应许永远同住，我要永永远远建立他的国位。好，我要建立在我的家里，我的国里。当然这个大卫之约其实是延续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国度是永不衰残的，是直到永远。可是今天大卫拿单他领受的，就知道拿单听完了就按这一切的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拿单当时了解的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但是他只知道哦，主啊你要这样子的祝福大卫。那大卫知道哦，不是他大卫建殿，是我要叫你的什么后代，我要叫你的后裔，好，他来为我建造殿宇，对不对？十二节，你的后裔来，他来为我建造殿，而且我要做他的父亲，好，他要做我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神说我应许你，我做你的父，你做我的子。我们要这位万王之王的父亲，他做我们的父亲，我们做他的孩子，哇，这是太大太大的恩典。所以呢，不会家道中落，你要放心，你要相信，你信靠神，你跟随神，神一定祝福你的儿女。所以呢，请你跟你旁边的讲，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下一代的子孙。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其实你也是带着什么，你的家庭来到这里，对不对？你也是带着，好多时候我们每次的祷告就说，主啊，我想把我的家人，把我的我们所爱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神说我要为你，我应许你，我必为你建立你的家室，建立你的家族，而且我要应许你，我要祝福他，我要做他的父，你要他要做我的子。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大卫听完了之后啊，爱的回荡。大卫这样子，他觉得这个祝福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觉得担当不起，他会觉得我不配，我怎么可能啊，神，我真的，你真的是这样说，真的，你说神说话算不算话？神说话一定算话的，神不会开玩笑。但是神，这只是给大卫的祝福吗？不是哦，也是给你的哦，真的是给我们这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今天都成为神的儿女，神就说我做你的父，你做我的子，我要祝福你的后代，我要让你的建立你的家室，让你的家室仇敌不能偷窃你家族的财产，不能够让你的儿女受侵害，不能够让你的财产被 夺走。神说我为你剪除一切的仇敌。你如果来晨祷，你现在继续读历代志上18、19、20、21，继续读下去。真的耶，大卫出去，大卫已经没有力征战了，大卫都已经疲惫了，可是大卫的下一代征战仍然得胜耶。神真的把敌人全部一个一个打掉，这是神的真实。即使有敌人，即使你现在家庭中有征战，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给你的应许，你不要忘记上帝答应你的事。他说你的后代子孙，你当你有一天闭眼睛的那一天，神一定让你得安慰。你要让，即使你还没有看见，你都要这样的什么相信。好，这个相信。所以呢， 爱的回荡。我们来看一下十六到十九节，我们先念十六到十九节，我们一起念。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
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啊，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好，大卫听完了，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神面前。进去哪里呀？你觉得大卫王进去哪里？殿。进到自己的家，还是进到神的面前？他坐在神的面前。耶和华的约柜在哪里？帐幕。他跑去帐幕，他可能他跑去，他听完了拿单跟他讲完话，他就进去。我们不知道在这里进到哪里，但是他说他坐在神面前。你知道吗？在会幕里面，那个时候如果进去只有如果到至圣所，也应该是什么祭司进去，他也不应该可能进到里面。所以呢，他到神面前是可以坐在神面前吗？还是应该俯伏跪拜？还是他现在已经忘记了我跟神的这个形式，外在的形式他都忘了，他只觉得什么，主啊，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已经感动到一个地步，可能躺在神的怀里，可能就躺在约柜旁边，是坐在他在这里讲说坐在神面前。他说，神啊，我是谁？我真的是谁呀？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不止如此，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你还应许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他觉得，你知道大卫看自己怎么样？他过去被追杀，被扫罗追杀，在荒野，在旷野里面，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流亡的人。结果你还把我成为君王，你要立我做君，你还给我尊荣，你还给我祝福，我的家，我的儿子还可以接续我的位，又做王，然后我的儿子还可以建殿，还直到永远。主啊，我真的觉得你给我的尊荣，我真的还有何言可说呢？我真的说不出话来。所以你知道吗，在这里呢，这个敬畏，这个感恩，所以我要说他是感恩再感恩，是说不完的感恩。他是呢尊荣在什么，在尊荣，因为他说你加给我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都在沾耶稣的光，是不是沾耶稣的光？今天我来到这里，我看到明轩呢，我刚刚就想到这个明轩身上有没有尊荣？有耶。你知道明轩身上的尊荣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是长俊牧师、美华牧师。这个长俊牧师、美华牧师两个人在教会里面这个带夫妻营，然后每一次呢在那里牧养夫妻的时候，每一次在台上分享见证，在台上他们侍奉，然后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在打鼓，一个什么在弹琴，然后每次那个大荧光幕就照到明轩，然后呢美华就说，你看我的儿子多帅呀，你看我的两个儿子，哇，你知道吗，大每一个人都用那个眼光看着他，哇，明轩真的很帅，好，这个明晨真的很帅。我们真的，你知道吗，明轩就是因着父母亲侍奉神，结果儿子的尊荣是不是很尊荣？明轩你有没有感觉到在六一很有荣耀？真的，对不对？他来到哪里，他到各分堂，我告诉你，人家因为说，哦，你是长俊美华牧师的儿子明轩，哇，你知道吗，待遇有不同哦。好，你说这不沾耶稣的光，我们侍奉神真的沾神的光，神那个尊荣真的是太多的。所以你知道吗，有人你觉得说，主啊，我到现在还没看到啊，好，是你 还没看到，但是你要什么，相信，你知道吗？敏慧老师衷心的在这里侍奉学房的学生，有一天他到各学房各教会，人家说，哦，敏慧老师，哦，你是敏慧老师的孩子，哦，啊，你是敏慧老师的孙子，哦，诶，也会因着是敏慧老师的孙子孩子特别的什么爱戴照顾。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我们好像说我们真的很渺小，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因为爱神，给神这么一点点，神给我们的荣耀有多大，有多大的尊荣，真的像我们真的会想到自己是不配的。所以其实我想到我过去呢，是我是一个读夜间部，台湾最小 最以前最后一名的大学，文化大学，而且还不是日间部，还是夜间部，不是台大。好，我们的水哥牧师台大，我们读到文化大学夜间部，然后在夜间部五年呢，我也是混毕业的。所以其实呢真的，哎，我想到我们的建圣牧师也是淡江的，也是私立的。那你知道吗，我们大学的时候我都在 做直销，我那时候都在 卖产品，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建圣庙庙也在卖直销，阿丁诺牧师也在卖直销，原来这几个牧师之前都是什么很爱钱的，好，原来都是 很想赚钱，而且呢我们也蛮有口才，可以把死的说成活，不是以前呢这个卖东西啊，我们真的很能够跟人讲，所以我三个月就进到什么 VDA 什么有 DNON， 我三个月就进到经理，好，而且我那时候才还不满二十，我还偷妈妈的名字来申请拿20000块，然后成为会员，然后开始这样做，然后呢做到到了大学毕业，感情又也没了，失恋，然后爸爸我也爸爸也过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真的那时候回到神面前，我被神的爱感动，我说神啊，只有你的爱真的不改变，我觉得我只想服侍你，真的世界的这些的金钱名利我一点都不羡慕，我只看到教会有需要，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服侍神，所以神就让我真的从台湾一个小小的城市，基隆的一个小小的城市服侍7年，服侍到了美国爱修院1年，然后那时候我到了香港，那时候过境香港，哇，我的家人，其实我以前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家人都没有在侍奉，就是我的妹妹弟弟都没有服侍神，那可是呢慢慢的当我愿意这样子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一直这样子走下去，哎，我的大妹开始兴起，我的小妹也开始要兴起，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在北角码头，我看着那个台上他们在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唱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宁处贫穷是我辅助，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爱我，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我就说主啊，我拿什么来报答你的恩典，你可以让我侍奉你，你可以让我一步一步的走来，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大妹小妹三个人，我记得在香港的旅馆酒店里面，我们手牵手的同心合意的祷告，我就说主啊，我们三姐妹可以这样子的一起同心祷告，何等的恩典，还有我们家还有一个弟弟到现在还在外面流浪，主啊，我们三个人我们要继续的来依靠你，我们继续的要来祷告你，所以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这样，那时候还才2003年，离现在还有14年的时间，可是你就知道吗，这14年的时间我继续的服侍神，我的大妹也是她在工作在职场，她仍然在基隆，好，跟着教会一起的，跟着教会一起走，好，所以也是跟着带着儿子这样一起走，然后呢就在2年前神有一个机会让我们四兄弟姐妹一起在台上，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一起侍奉神啊！我就觉得主，这是我最大的渴望，我好渴望我们的家族，你曾经对我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你曾经对我说主啊，我看不到，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应许，还没有在我个人身上成就，因为当初我就说主啊，这个你要为我应许建立家室，可是这个家室是 family，是一个家族，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组，也可以说是为建立教会，所以神让我从台湾到香港之后到中国，我再回到台中，所以呢我看到了这2年前我们神真的有一个机会给我们四个人一起在台上带敬拜，所以我想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影片，这是我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我说我好像像大卫一样，我跟神说 感恩再感恩，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二妹带敬拜，然后小哦，这是小妹，小妹呢不只带敬拜，她要把下一代也要带在身上一起来敬拜啊。好，我们再看第一个，有四个人一起敬拜的，好吗？没有动啊。感谢主，好，来。好，感谢主。那我呢，我们其实我们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服侍神，其实从我开始一个小小心愿，那个时候我们的家人都还没有在服侍神的，可是呢一直走一直走走走到现在，我还要继续走下去。我也相信呢，上帝呢他真的是因着我们服侍神，神给我们尊荣，其实不是我们，不是，应该就是说真正的尊荣是从神来的。我们没有尊荣，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尊荣，可是呢我们尊荣神。我们在那里唱来高山唱，我们每一个人在尊荣神的时候，神就尊荣你，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大卫就说，你加于仆人的尊，你加给我的尊荣，我还有什么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知道我，其实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刚刚说我们都是好渺小的，可是你知道我，当我到了香港，神也把香港居民的身份证也给我，其实要住满七年，在那里住满七年才有，我在那里住满四年半我就离开了香港，然后我就在外面，然后在已经五年后再回来，其实五年后回来我要去申请香港身份证的时候，我很害怕，我想说人家说你根本没有连续住满七年，你四年半，你离开这里五年，你现在回来你要申请身份证，你怎么申请啊？可是反正呢我就把工作证的记录啊，好，因为香港也给我工作证的记录啊，我就把这些资料送去，哎，申请马上就批过了。所以上帝呢就是他就说，我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无论你去哪里我常与你同在。然后呢当我那时候要去香港，其实要传道人到香港去工作，人家要给你一个工作证，你知道吗？也是一样，其实以前贴心牧师去那边也等了好久啊，才等到一个工作证。但是上帝那时候给我去的时候，因为我拿到一个美国给我一个不好意思讲的叫教牧博士的证书，就拿了那个证书，哎，去马上申请就到，给你一个工作证。你知道我读书读得这么差的，好，因为读了神学院就变硕士，因为读了一个爱修研就变博士，然后呢你看这个尊荣，我们根本就不是我读书来的，对不对？是神给你的耶。你想服侍神，神就加给你仆人的尊荣。所以呢大卫说，神啊，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是照你的心意。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心意，都想要给你极大的尊荣，而我们呢只是一个小器皿。然后呢有一个心愿，主我很爱你，我想为你建殿，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建啊，我就做招待，我就来做招待啦，我就穿着背心做祷告服侍队啦，我就带着孩子，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我告诉你，神就说我要尊荣你。你看到20到22节，我们来念到26节好不好？我们来念20节到26节，请。
耶和华 照我们耳中
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大卫继续跟神祷告。大卫就说，你知道大卫现在跟神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他说，神啊，除你以外再无别神，真的你就是那位最伟大的神。主啊，世上又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以色列是你民族这么不配，以色列这么悖逆，这么不听你的话，你拣选我们这些以色列民，你从埃及把我们救赎回来，你又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你使我们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也做我们的神。你看以色列民是不是真的 很幸福啊，被神拣选。到现在以色列民百姓到现在还有许多的人怎么样，根本不尊神为大，到现在也不尊神为大。可是呢，大卫就说，神啊，真的谁能够，这全世界的民都没有像以色列民这样子的，这么被恩待被拣选。你知道我们就是被拣选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谁能够像你一样成为天父的孩子，天父做你的父亲，天父的尊荣要加在你的身上。你走出去，天父的尊荣，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你走出去，神说，所以大卫说，显大再显大，他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大。主啊，我真的显出你的大名，你的名呢，求你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你要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因为你的名被显大。所以呢，其实在23-26节呢，大卫呢就抓住上帝的话来跟神祷告，跟神他的祷告的内容就是，照你所说的而行，你要建立我的家，主啊，你愿你的名再显大。因为当你的名显大的时候，你的百姓在你面前就被显大，是不是？我们的神的名，如果这个父亲的名更显大，儿子的名也被什么更显大，父母亲更相爱，更被尊荣，更被神大大使用，我也被什么，我也被神这个使用，因为我跟父亲是什么连在一块的。好，所以在这里呢，大卫呢就告诉神，他跟神祷告，神啊，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大胆在你面前祷告。大卫呢也说自己是仆人，他也还不敢说父亲啊孩子啊，他还是卑微自己的这个，更加卑微，他卑微自己的这个角色，他说，主啊，我大胆跟你祷告，因为呢你这样说嘛，那主啊，我就大胆向你求，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我是你的仆人和仆人的家，你不只建立我，还要建立我的家，对不对？照你的预言成就在我的家，因为只有你是神。所以最后呢，你看到四福在四福，你看27节哈，现在你喜悦赐福给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了，可是呢还不够。好，这个已经赐福，现在已经赐福了，我求你，你说还要赐福到哪里？到永远，赐福还要再赐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真正赐福的源头是谁呀？是神。所以主，你是赐福的源头，主啊，你已经赐福，我求你，我宣告你要赐福我的家族，再直到什么？直到永远。所以呢， 没有神就没有祝福，我们跟神没有连结就没有祝福。我们要跟神连结，他做我的父。我说扫罗有没有被离弃？扫罗应该也是神的儿女啊，但是为什么神的王位离开扫罗？扫罗跟这个父关系怎么样？他离开了，他离开这个父亲啊。所以父亲的祝福想要给你，你跑这么远，你就已经离弃你，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本性是悖逆的，我们本性是悖逆的。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说，主，我要跟你这个源头什么连结。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青年，好，这个青年叫我看他今天有来哈。那这青年呢，其实从爸爸妈妈在地上，爸爸妈妈身上受很多的伤害，所以呢，他就离开了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分开，跟爸妈分开。其实这个离开家，其实父亲母亲其实是一定是很爱孩子，可是很多时候父母亲，地上的父母亲会错待孩子，带给孩子的伤害。孩子离开家了，你知道吗？其实父母亲都是教授，都是学校大学、高中学校长，有钱有势有能力，可是呢，这个孩子就不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所以在外面只能做一个很小的工作，然后零用钱可能会不够钱，可能吃饭不一定能够吃得饱。所以我真的会觉得很心疼，说哎呀，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回家多好。可是他现在来到我们的当中了， 他昨天跟我讲，他说我的妈妈到台中来找我，然后呢跟我吃个饭，然后他说我跟他还是好陌生，可是妈妈呢也台阶也下不下来，妈妈带着一个助理，然后呢他这个助理呢还跟妈妈讲说，哎，你刚不是去提钱吗？好，那意思说啊，提钱，那然后那不是就是提钱应该就是要给孩子的吗？然后妈妈就拿了红包，就拿了钱给孩子，然后第一眼就说，你怎么瘦了，怎么变黑了？你说妈妈是不是爱孩子啊？是，其实心好爱孩子，可是这孩子因为过去的伤，他觉得我不要回家，回家会被绑起来，我就出不来，我就，所以呢，就妈妈就说，你打个电话给爸爸。哇，他说跟爸爸更难讲话，他就要勇敢的要打电话给爸爸。然后呢，这个爸那个他说还用视讯，哇，这个都他说一句话爸爸也不知道怎么讲，他也不知道怎么讲。你所以就知道这个关系，父子的关系，父亲在家真的有多大的祝福想给你。可是我们因着伤害，我们离开家，我们会跟父母亲这样子分离。所以我相信呢， 我昨天我就祝福这个孩子，我说我相信你一定会跟父母亲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在这里呢，跟父母亲关系要更多的得医治，你就会有力量，每次就勇敢说爸爸我爱你。你知道吗，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我们耶稣好想你跟他说我爱你，你就跟他说抱抱，抱他，好，就是勇敢的抱着他，勇敢。何况我们的天父其实一直在等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跟这个源头呢连接在一起。你要相信我们的神好喜欢赐福给你。好，那其实我要分享，对我来讲，其实我一年三个月前，六月，去年的六月，我来到台中。好，我回到台中来。那来到台中，在十月份的时候，神很清楚的用路德记他对我说，他说我在哪里住宿你也在哪里住宿，好，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那时候呢，我就想，主啊，这个地方叫神住，好，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所以呢，我相信你要我来台中，是你住在这里我就要住在这里，住在这里我清楚的知道神，好，你带领我来台中，我顺服神，就走到了今天。那在这中间也会有一些的辛苦的地方，可是呢，感谢主，因为我就是愿意说我相信上帝的应许，主，我抓住你的应许，我没有第二条路走。因为611，上帝，我是何等不配的人，我是何等的不配，可是你带领我能够从台湾到香港到中国再回到台中，回到台湾，觉得，我真的觉得，主，这是恩典。所以当我 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我说神他赐福给我，他为我预备一个住的居所。这个住的居所呢，其实你知道也是安定的，我不用搬家搬来搬去，回到家我有冷气可吹，有床可睡，有餐厅可以做饭。其实我就觉得主啊感谢你，好，可能跟我中国的家，好，可能跟以前房子的大可能有不一样，可能有些地方不一样，可是你知道上帝，你跟随神，跟随神每一个应许你就要相信，你不是看什么，不是看这种小的环境，你要看着神，上帝赐福你。所以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月牧师师母就邀请我一位到我家吃饭，好，所以我们的牧师母亲自主厨，这是我吃的第一顿，跟他们吃的师母第一顿的饭，也是我同工当中我应该是第一个好吃到。哎呀，这个饭呢其实也不是很豪华，只有一条鳕鱼，青菜，两个鸡翅，饭是非常简单，可是我感觉到啊，有被爱的感觉。牧师削梨子，然后我想说啊，真不配，应该我削梨子给牧师吃嘛。他削梨子，好，吃完之后就跟我分享啊，这个因为跟母亲的关系啊，真的，因为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我大学之后，我爸爸大学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那我的妈妈就开始封闭她自己，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关系也很好，那我妈妈好像就开始活在她的世界里面。那时候我是我们家老大，我的小妹才12岁，爸爸过世，妈妈呢失去了一个好像做妈妈的功能，所以呢我妈妈就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都不跟我们怎么讲话，然后呢就跟狗讲话，然后呢就每天写她的东西，然后之后所以就变成我的小妹12岁也是这样长大，所以要叫她去想爸爸妈妈在她身上做什么，她没有什么记忆，那所以我们的感觉到跟妈妈的关系都是很疏离的，所以我妈妈常常也是比较冷漠，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天呢，牧师师母就特别要处理我这方面的这个爱的这个不被满足的，他就说来，我们来祷告，为你来祷告。我那时候就心里想，我现在真的很不想处理这个，我也没感觉，你叫我讲我妈妈我可能也哭不出来，我想我可能都是没感觉的，好，可是他们就还是要祷告，我想好配合一下，我就坐着祷告。当为我祷告的时候，哎，牧师就说最后还说了一句话，他以为我不只是要来做你的，你若愿意，我愿意做你的属灵父母，我也愿意做你的弟弟妹妹的属灵父母。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我觉得我是老大，我没有办法做我弟弟妹妹的爸爸妈妈。我即使那么爱我的小妹，可是她的记忆里面也不觉得有爸爸妈妈那个爱，所以谁也没有办法代替爸爸妈妈。可是牧师师母说 我也愿意做他们的属灵父母，哇，我觉得他不只爱我，他愿意爱我的弟弟妹妹家人，我觉得这个让我很感动，我那天就流泪了。然后我也感觉到啊，真的很开心啊，我也跟我大妹啊小妹也在有在分享。那没有想到就在上个礼拜，我小妹妹夫刚好就来了，来的时候呢，我的心中啊，现在有一种把握，我相信牧师师母是非常欢迎我的家人，非常爱我的家人，所以其实我没有主动说叫牧师师母啊跟我的弟弟妹妹吃饭，可是就在礼拜天一结束，我们的牧师师母就说看到了妹妹啊，说来来我们一起吃午饭吧。然后我小妹夫就说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他拒绝了3次啊，不用不用不用。然后牧师就说不要紧嘛，最后我小妹说哎呀，好好一起吃饭，因为可能我小妹夫也觉得哎呀，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你怎么要跟我吃饭嘛，哦，他所以他就也会觉得自己很卑微，也觉得不配呀，那也会觉得哎，跟牧师师母吃饭多不自由嘛，又不知道讲什么话，对不对，哦，那可是呢我们就一起吃饭了，一起吃饭的时候呢，牧师呢就有机会跟师母为我妹妹跟妹夫祷告发预言，然后呢也分享教会的事，最后呢牧师就用拥抱的来拥抱我妹夫。那我妹夫其实他也是在父亲上面受很多伤害的，所以他一只手是这样，他是不会抱的，他会觉得哎呀自己，因为他的教会也是没有 那个牧师师母的，他们的教会都是年轻人。他在淡水福音中心是年轻的宣教士，跟他们年纪差不多，所以也没办法有父母亲的这一份。那我就会觉得主啊，哎，这个预言好像就是在上个月跟这个礼拜，我就感觉到，哎，牧师，真的我们好像愿意这样子的说，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我愿意跟随下去。然后呢，神愿意来做我们的父母亲，他不只爱你，他要赐福给你，他还要赐福给你的什么家人，祝福你的下一代，这是真实的，这不是假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神已经赐福他在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庭里面，他祝福我，他祝福我的家人。你知道吗，我的弟弟今年47岁，他年底要结婚了。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我本来不想讲47岁，然后昨天雅欣我说我的弟弟40几岁，我就说我讲出来就知道我也差不多几岁。然后呢，雅欣说，啊，不要紧啦。好，所以我就讲，我为什么我要让你们知道上帝显伟大，上帝显伟大的荣耀是这样。我的大妹很有信心说，大姐，我们要祷告今年我们的家中要有喜事，我们年底要家中要有喜事。我就心里想，他这么有信心希望我弟弟今年一定能够结婚，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弟那个女朋友还没看见。所以你看，年初到年底他跟神这样祷告，神啊，因为我的妹妹大妹现在今年她去读神学院，她要侍奉神。我的大妹呢，她在神学院她就一直祷告，我们都是会为着我们的家人啊，有什么难处啊，我们都是用祷告来托住，我们就是这样跟神祷告啊。我们三姐妹祷告弟弟，好，这个弟弟呢最后也是这样子，最后跟我们一起侍奉，我们刚2年前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侍奉神，到现在可以结婚，说主啊，我们江家啊独子，好，这个独子终于要有一个后代，好，要有一个婚姻啊。我就说君姐跟我弟弟是好朋友啊，他们在香港都一起玩的哈。我的君杰33岁，都有2个儿子了，对不对？多有祝福啊，多有后代啊。我弟弟不能够没有不结婚嘛，那也只有结婚。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求神怜悯，神啊，你施恩怜悯我的家人。好，弟弟今年年底要结婚，我相信也会有后代了哈。那我的小妹，现在要生第三胎，就在下个月要生第三胎，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我的小妹呢，这个妹夫也是在教会侍奉神。好，我的大妹她不只读神学院侍奉神，她的大儿子现在读大三，应该大四快要毕业，跟着她一起到中国宣教，到外国宣教， 到各地宣教。哇，你知道我大妹多好幸福，每次抱着她的儿子就觉得我能够跟儿子一起侍奉神，两代侍奉神，是不是很开心的事？哇，这是最大的满足。所以呢，我就会说，主啊，我的小舅也是50岁结婚的，我的小舅他也是这个结了婚，不，在香港，好，也是来寻求神，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孩子也在香港读611的幼稚园。所以呢，我要说呢，弟兄姐妹，我们呢，神显明他荣耀的方法就是你，他要给你荣耀，他要祝福在你身上，让人看见神的祝福在你身上，神的荣耀在你身上，神的尊荣就是要在你的身上显伟大。所以神要人，他祝福大卫，他就要人看见大卫后面背后的那位神。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我们的神这么好，大卫就是一个愿意这样的委身，一个建殿的心愿。你跟我也是一样，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说主，我不想看到教会这么荒凉，教会传道人这么辛苦都没有人帮他，主，我想帮他，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神就让我走上一个服事的路，最后他建立我的家族，让我的家族可以侍奉神。所以神要显明他的荣耀，他也是要这样的来尊荣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相信上帝要赐福给你，而且要赐福到永远。感谢主，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